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相当有料的资料，特斯拉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这里面全是干货，有伊隆马斯克还有公司其他高管的最新发言。
对，这次会议信息密度真的很高，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从里面提炼出最关键的信号和洞察。
没错，
特别是关于 AI 全自动驾驶那个擎天柱机器人，还有公司整体走向这些。
是的，马斯克开场就定了个调，说特斯拉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甚至提出了一个叫实施可足的愿景。听起来这已经远不只是一家汽车公司了。
对，贯穿这次会议的一个核心线索，我感觉就是特斯拉怎么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真实世界 AI 公司。
就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循着这条线索来看看这份记录里到底藏着哪些值得你关注的信息。
好，那我们就从最实在的财务数字开始看吧。
行。
Q3 整体表现确实很亮眼，很多指标都创了新高。
比如说，
交付量、总营收、能源业务的毛利和毛利率，还有那个自由现金流，达到了差不多40亿美元。
哇，40亿美金的自由现金流，这个数字很关键啊。说明他们有充足的弹药去支撑那些听起来很宏大的计划。
没错，而且交付量的增长是全球性的。
对，我看到大中华区和亚太地区环比增长很猛。
是的，北美和欧洲也不错，这主要得感谢新款 Model Y。
看来他们那个2025是 Y 之年的说法算是得到验证了。
对， Model Y 的不同版本在全球持续发力，是增长的主要引擎。汽车业务的毛利率，我们如果把碳积分这种政策性的收入去掉，
那个不算核心业务能力。
对，去掉之后，毛利率也从15%微涨到了15.4%。
这主要是因为材料成本下来了，然后产量提升，固定成本摊薄了。
我注意到会议里也提到了成本压力，特别是关税影响好像不小。
确实影响挺大的。Q3 关税对汽车和能源业务的总影响超过了4亿美金。
是不少啊。对，两边业务差多各一半。另外呢，运营费用也有所增加。
哦，这块是因为什么？
一部分是为了未来效率提升搞的那个重组，里面有一些成本削减的措施，但短期会有支出。还有就是 AI 研发投入，特别是人才激励这块。
这个是重点投入方向。
对，还有一些法律诉讼和为股东大会准备的额外成本。未来 AI 相关的员工股权激励支出估计还会继续涨。
这也侧面反映了他们在 AI 领域的决心和投入。哎，有意思的是，他们手里现在有超过410亿美元的现金和投资。
现金储备非常雄厚。
而且预计明年的资本支出还会大幅增加，这笔钱他们打算投到哪儿去？
这正是关键。除了现有业务扩张，很大一部分显然是为下一阶段的增长做准备，
也就是 AI 和机器人。
没错，尤其是 AI、Optimus 这些决定未来的项目。你想，这笔巨额现金储备加上强劲的现金流，就是他们敢在这些前沿领域下重注的底气。
有道理。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了他们最受关注的赌注之一，全自动驾驶，也就是 FSD， 还有 Robotaxi。
对，
马斯克这次的信心我感觉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足。他说实现无监督 FSD 已经有了明确路径了。
是的，他非常肯定，甚至提到正是这份信心促使他们决定要尽快扩大汽车生产规模。
哦，这背后逻辑是？
核心逻辑就是，一旦实现无监督，就是车完全自己开，你根本不用管了，那就可以通过一个软件更新
OTA 升级。
对， OTA 让路上跑着的几百辆特斯拉一下子就具备了完全自动驾驶能力。你想想这带来的价值提升，那可能是指数级的，可能会像冲击波一样彻底改变整个出行市场。
哇，这个想象空间确实很大，听起来很颠覆。那具体进展怎么样？FSD V14 版本。
V14 已经向美国车主推送了，可以选择那个高级软件来体验。
Robotaxi 呢？我看也在一些城市开始运营了。
对，奥斯汀和旧金山湾区的几个城市已经在跑了。 奥斯汀那边 ，Robotaxi 已经积累了超过25万英里的，注意是无安全员行驶里程。
真的没有安全员了？
对，湾区因为法规还要求，所以带着安全员也跑了超过100万英里了。客户反馈据说还不错。
那接下来的计划呢？
他们计划年底前把 Robotaxi 服务扩展到8到10个多会区，内华达、佛罗里达、亚利桑那都在考虑。当然，这得看监管批不批。
还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说，年底前奥斯汀至少部分地区可以完全不需要安全员。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个移除安全员的节点意义真的非常重要。
不过听起来他们好像也特别谨慎。
非常非常谨慎。马斯克自己用了个词儿叫偏执 paranoid 来形容他们的安全策略。
偏执？
就是极度小心。你想啊，这种完全自动驾驶，万一出一次事故，那肯定就是全球头条，对整个项目可能是毁灭性打击。所以在安全性上，他们一点都不敢松懈。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尽管技术在进步，但目前真正付费买 FSD 的用户比例好像还不算特别高。
对，大概占现有车队的 12% 左右。在安全和法规没有完全搞定之前，大规模商业化还是有距离。他们也在积极跟中国、欧洲这些地方的监管机构沟通，争取批准。
那对于那些早期买了 FSD 但车是老硬件，比如 Hardware 3的用户怎么办？
这个他们提到了，计划是明年，也就是2026年第二季度，会推出一个 V14 轻量版，专门给 HW3 的车用。
哦，还有个轻量版，那硬件升级呢？
关于硬件升级，他们之前有个政策，允许用户把 FSD 权益转移到新车上。这次的说法是，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把自动驾驶问题本身彻底解决好，之后再给这些早期用户一个说法，一个方案。
明白，优先解决核心问题。那最新的 V14 开起来感觉怎么样？马斯克自己也评价了。
他承认了，说初级版本可能会感觉有点生硬 ,jerky。
生硬就是不流畅。
对，有点顿挫感。因为他们优先保证的是安全，先把各种极端情况 corner cases 处理好。舒适性他说会在后续版本，比如 14.2 里面改进。
安全第一，可以理解。
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一个计划，说年底前要给车辆的 AI 加入推理 reasoning 的能力。
推理能力听起来有点抽象，怎么理解？
其实就是让 AI 更懂事，更像人一样思考。他举了个例子，你让车开到商店门口， AI 不仅会把你送到门口，它还会推理出，哦，商店门口通常是不能停车的。于是它会先让你下车，然后自己去找一个附近合适的停车位停好。这种结合环境理解和目标导向的决策就是一种推理。
哇，这个厉害了。
这能让车辆的行为更接近人类司机，是实现真正智能的关键一步。
这种能力听起来对机器人也会非常非常重要吧？
没错。
这就引出了这次会议另外一个让人特别兴奋的点，那个擎天柱人形机器人 Optimus。 马斯克对他的期望简直高得惊人呐。
他直接说 Optimus 有潜力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产品。
最伟大的产品？
对，甚至把它和那个可持续富足的宏大愿景联系起来，描绘了一个没有贫困，人人都能享受顶级服务的未来。比如他说 Optimus 以后甚至能当外科医生，
机器人医生。这个愿景确实非常宏大。那具体进展呢？说明年第一季度要展示 V3 版本。
展示 Optimus V3， 马斯克形容他会非常逼真。
多逼真？
他说看起来就像穿着 robot 服装的人。而且有意思的是，现在已经有 Optimus 机器人在他们加州帕罗尔多的工程总部办公室里724小时自主行走了。
真的假的？724小时走？
对，据说还能给访客带路。这说明他已经开始走出纯粹的实验室环境，到真实世界里去测试和学习了。
那这离量产挑战应该还是非常大的吧？
挑战巨大，非常巨大。首先是工程上的难题，特别是手和前臂的设计制造。
手？
对，马斯克认为手和前臂比机器人其他所有部分加起来还要难搞，要模拟人手那种灵活性和精细操作的能力，技术难度极高。
确实。
其次要把为汽车开发的那个真实世界 AI 迁移适配到机器人身上。虽然底层的 AI 技术是相通的，但人形机器人走路操作物体跟汽车开车应用场景和交互方式完全不一样。
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还是规模化生产。
怎么说？
你想，汽车有非常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各种零部件供应商一大堆，但人形机器人现在根本没有现成的供应链
啊。对哦，
这就意味着特斯拉需要自己搞定大量的零部件生产，必须进行高度的垂直整合。马斯克认为这对初创公司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特斯拉的优势在哪儿？
优势就在于它同时拥有三样东西。第一，大规模先进制造的经验和能力。第二，零线的真实世界 AI 能力，就是从自动驾驶来的。第三，他们正在攻克的灵巧手技术，这三种能力的组合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这里的关键洞察并不仅仅是机器人本身有多酷炫，而是特斯拉正在试图整合它在制造和 AI 这两大核心能力，去挑战一个全新的几乎没有现成路径可循的领域。
正是如此，设计和制造是同步迭代进行的。你看那个 Optimus 2.5 前段时间不是还在电影首映礼上表演功夫了吗？
对对，我看到了。
虽然叫来很细，看着不像真人，但动作已经非常像人了，很流畅。 Optimus 3的目标就是在功能和可制造性上实现一个巨大的飞跃。
他们的生产计划是什么？
目标是明年，也就是2026年底开始生产。最终的目标是建立起年产100万台 Optimus 的生产线。当然这需要时间慢慢爬坡。
年产100万人形机器人，这个数字本身就够震撼了。
马斯克甚至展望未来的 Optimus 4和5可能会达到千万甚至上亿台的规模。
上亿台，
这就引出了他在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一个担忧，他的投票权问题。
没错，这就联系上了。他明确表示，正是因为看到了 Optimus 这种可能彻底改变世界的技术，它背后巨大的潜力和同样巨大的风险，所以他希望在公司内部拥有足够的影响力。他的目标是20%多的投票权，不是要绝对控制，而是要确保这个未来的人形军队的发展方向符合他的初衷，
不被其他人带偏。
对，不被外部力量，特别是他担心的那些只看短期利益的机构，比如说后面会提到的 ISS 和 Glass Lewis 所左右。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细说。
好，
我们先看看特斯拉另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能源业务。
行，能源业务也就是储能和太阳能。Q3 表现也很强劲，我看部署量、毛利、毛利率都创了记录。
对，市场对 Megapack 就是那个大型储能电池，还有 Powerwall 家用的储能电池需求非常旺盛，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了。
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 Megablock 产品，明年开始在休斯敦工厂出货，客户反馈据说挺积极的。
Megapack 这个东西到底能起多大作用？马斯克举了个例子，听起来潜力巨大啊。
他提到一个很惊人的说法，仅靠电池储能进行能量缓冲，理论上可以让美国现有电网的年能量输出翻一倍。
翻一倍，而且不需要新建发电厂。
对，就是通过削峰填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意味着储能在提高电网效率和稳定性方面能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特别是你想，现在 AI 数据中心越来越多，耗电量巨大，而且对电能质量和可靠性要求特别高，这就给 Megapack 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他们那个新一代的 Megapack 4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工程上的一个重点是，它集成了更多原本属于变电站的功能，可以直接输出高达35千伏的电压。
这有什么好处？
好处就是大大简化了部署过程，减少了对配套电网设施的依赖，安装起来更快更容易。
明白了，不过这块竞争应该也挺激烈的，还有关税压力。
对，确实有。但特斯拉在上海建了 Megafactory， 专门为非美国市场供货，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规避了部分关税影响。
太阳能业务呢？
美国的住宅太阳能因为一些政策变化需求激增，预计这股热潮会持续到2026年上半年。特斯拉也在他们纽约布法罗的工厂开始生产自有品牌的住宅太阳能电池板了，计划明年第一季度开始向客户发货。所以能源业务正稳步成为特斯拉的另一个重要支柱。
谈了这么多业务进展，汽车、机器人、能源，感觉背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 AI。
没错，特别是他们自研的 AI 芯片。
对，马斯克在会上再次强调，特斯拉是真实世界 AI 的领导者。这次他重点介绍了下一代自研的 AI 芯片 AI5。
AI5。
嗯，他本人深度参与了设计，评价极高，用了令人惊叹 amazing 这个词。他说按某些指标衡量，性能可能是现在 AI4 的40倍。
40倍？
对，然后他又补充说保守估计也是10倍的提升。
10到40倍？这听起来有点太夸张了吧。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难道就是疯狂堆料吗？
不完全是堆料。他说核心的设计理念是极致简化 Radical Simplicity。
极致简化？怎么简化还能提升性能？
因为特斯拉只需要为自己这一个客户服务，对吧？不像英伟达他们要做通用芯片，所以特斯拉可以把通用 GPU 里很多他们自己用不上的功能模块，比如说传统的图形处理单元、图像信号处理器 ISP 等等都砍掉。
啊，明白了，就是去掉冗余。
对，完全专注于他们自己的软件和硬件站的需求，通过这种少即是多的设计哲学，反而能优化核心计算单元和内存之间的连接，把效率提到最高。
有意思。
而且这种简化设计让他们能在一个叫做半个光灶的 half radical 的面具内完成芯片制造，这
反而实现了性能和效率的巨大飞跃。
可以这么理解，马斯克预计 AI5 的能效比，也就是每瓦性能，能领先竞争对手2到3倍。
嗯，
而性价比，也就是美元能买到的性能，甚至可能领先10倍。
哇，这个领先优势如果能实现，那将是巨大的护城河。他们打算怎么生产和使用这些芯片呢？
生产方面，他们同时选择了台积电和三星作为代工厂。
两家？
对，双供应商策略，确保供应充足。他们的目标甚至是追求过剩供应 oversupply。
过剩供应，多余的芯片干嘛用？主要用在车和未来的机器人上，多余的芯片可以部署在特斯拉自己的数据中心里。
哦，用来搞 AI 训练。
对，跟他们买的英伟达 GPU 一起用来进行 AI 训练。注意，他说的是结合使用，不是要取代英伟达。
明白了，自己用不完还能增加内部的 AI 训练能力，挺聪明的。哎，马斯克好像还提到了一个关于车辆闲置算力的设想，听起来脑洞很大。
是的，一个相当具有未来感的想法。他说未来当有数千万甚至上亿辆具备强大 AI 计算能力的特斯拉在路上跑的时候，这些车辆在步行时闲置的时候，比如停在 parking 场或者家里充电时，他们的载车计算端元可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分布式的推理网络。
分布式推理网络就是利用这些闲着的汽车大脑来处理计算任务。
对，就是利用那些已经训练好的 AI 模型来做各种分析、预测或者决策任务。他算了笔账，如果每辆车能贡献1000瓦的算力，1亿辆车就是100几瓦的分布式算力。
100几瓦？
而且这些算力端元还自带电源和散热，这本身就可能成为一项巨大的新型的计算资源，潜力无限。
这个想法确实脑洞很大，把交通工具变成了潜在的计算节点，太有想象力了。除了乘用车和机器人，会议考校也简单提到了电动卡车 Semi。
对， Semi 的工厂建设在按计划进行，他们的验证车队也已经在路上跑数据了，预计是明年初开始小批量生产，明年下半年实现规模量产。
Semi 的自动驾驶呢，
会基于现有乘用车的技术进行扩展。虽然这次会议上琢磨不多，但 Semi 对于特斯拉实现那个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转变的使命来说至关重要。毕竟它要攻克的是商业运输这个能源消耗和排放的大户。
而且 Semi 的自动驾驶如果能实现，可能会对短途货运和陆提格局产生不小的影响，特别是解决了传统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的装卸效率问题。
正是如此，也再次印证了马斯克经常说的，他把特斯拉看作是十几个初创公司的几何体。他们不断在内部孵化新的核心能力，从零开始搞电池包、搞超充网络、搞芯片设计团队、搞 AI 软件团队，现在又加上人性机器人。
他还用了一个比喻说 Optimus 规模化是无限金钱秘籍。
对， Infinite Money Glitch， 虽然听起来很夸张，像游戏里的作弊码， 但是这反映了他认为 Optimus 能通过7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极大的提升生产力，甚至能让工作成为一个可选项。这种潜力是颠覆性的。
这种全方位的布局和颠覆性的目标自然也带来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讨论，特别是会议快结束时提到的股东投票。
是的，11月6号会有一个重要的股东大会，议题包括一项新的高管薪酬方案，这个方案跟马斯克本人密切相关，还有几位董事的连任问题。
嗯，
这就联系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马斯克对投票权的担忧。
他好像对那两家代理投票顾问公司 ISS 和 Glass Lewis 意见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他在会上可以说是毫不客气的，非常直白的批评了这两家公司。
他怎么说的？
他认为这两家公司的建议有时候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或者非常短期的视角，结果反而损害了股东的长远利益。他还指责那些被动指数基金，说他们过度依赖这些第三方机构的建议，是一个公司治理上的根本性问题，措辞相当激烈。
嗯，听得出来火气很大。不过这里需要向你强调一下，这是马斯克在会议上的个人观点陈述，代表了他对此问题的强烈不满和他的立场。
对，这确实是他非常强烈的个人观点。他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回到之前说的，希望确保公司，尤其是在 Optimus 这种潜力巨大但也风险巨大的项目上，能按照他的愿景走，不被他认为的外部干扰带骗。
那管理层比如 CFO 是怎么回应这个敏感问题的？
首席财务官 Vibar Taneja 他的回应就相对更程序化，更强调流程和规则。
嗯，他说明了董事会的特别委员会是如何独立运作的，在设计薪酬方案时是如何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并且把方案与公司业绩和股东回报紧密挂钩。他也肯定了现有董事的专业性和对公司有贡献，呼吁股东支持董事会的建议。
听起来是一种比较谨慎和官方的立场。
对，体现了管理层在处理这种敏感问题时的审慎态度。我们帮你梳理一下核心要点。首先，财务稳健，现金充裕，这为他们未来的大胆投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
其次，对无监督 FSD 的实现信心十足，并且计划要加速扩产。第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被寄予了颠覆性的厚望，进展看起来也很快，但挑战也是巨大的。
是的。
第四，自研的 AI 芯片 AI5 潜力惊人，目标是要构筑核心的技术壁垒。
这个很关键。
第五，能源业务持续增长，正在成为公司另一个重要的支柱。同时，伴随着所有这些宏伟蓝图的是关于公司控制权和未来治理结构的讨论和担忧。
没错。可以看到，特斯拉展现出的雄心是系统性的，他们试图通过 AI 这个核心打通汽车、机器人、能源甚至计算等多个领域。他们不仅想改变我们怎么出行、怎么使用能源，甚至想改变劳动的本质，去创造他们口中所谓的持续可持续富足。
对，
这条路无疑充满了巨大的机遇，但也伴随着同样巨大的技术挑战、制造挑战、监管挑战，乃至公司治理层面的挑战。
嗯，确实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那么最后留给你思考的是，马斯克设想的那个由闲置汽车组成的分布式 AI 计算网络听起来很科幻，对吧？当我们跳出汽车本身，想象一下，当未来数以百万计甚至数十亿计的智能互联设备，无论是汽车、机器人还是其他什么我们现在想不到的形态遍布在我们周围时，他们除了完成各自设计的主要功能外，这种无处不在的智能和连接性还可能催生出哪些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应用、服务，甚至是全新的社会结构。那个所谓的持续可持续富足如果真的到来了，又会是什么样子？而通往这个未来的路上，最大的暗礁和最大的惊喜可能会分别是什么呢？